好，我们今天还挺巧的，赶上端午节哈，我们就用学习《金刚经》的方式来过节吧，各得其所。也谈不上讲经啊，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学习，我也是跟大家一起学习，然后讲的不周全的地方，大家就互相交流讨论啊。好在有二祖的这个《金刚经》观世，我们就依据二祖的讲解，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金刚经》它本身是一部很重要的经典，古往今来，无论是它的译本还是它的注解，都是最多的一部经，所以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我们二祖的这篇《金刚经》观世也是在二祖的著作当中也是比较有代表性和重要的文章。在序言那部分，就是前面，我们知道祖师他是参照了无著菩萨的那个20分的分法，他不是像昭明太子的那个32分，他是按无著菩萨的判教方法，按20分来分。又二祖呢，又把这20分合并陀内相，又归为8大段儿啊。我们把前面稍微简单的回顾一下，因为每次讲经的时间间隔都比较长，那就怕讲了这一块往前面就忘了，稍微把前面的带一下。就是把这20分又归了8大段儿。我们二祖他有一个表，《金刚经》分段表，他这个上面好像没有印，是吧？《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分段表，二祖有一个，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讲义上有没有印啊，我们就不管它了。就是这20分的第一段和第一分和第二分，第一分就是般若放光分和第二分的应机缘起分啊，在二祖这里他是把它并为一段，是讲这个《金刚经》的缘起，就是这个经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开始讲的这部经啊？这部经的缘起，然后第三分，整个叫第三分是第二段啊，是总持点明全经的宗旨啊，整个《金刚经》的核心教义啊，在这一段就点出来了。第四分，明法身分是第三段，是说根本，什么是修行的根本呀？就是我们必须得自己正道，自己明心见性啊，这是根本，不是让我们看经啊、背经啊、天天做多少功课呀，这个不是修行的根本。修行的根本是你通过这些学习，通过文思，要把这个文思落实到修行上啊，这是佛法的根本。落实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明心见性啊，这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啊。所以这一段第四分就是明法身分，是整个分了8大段，它是第三段。这一段就是说佛法的根本，所以要亲证法身才可证道啊，就是要让人亲证法身。从第五分啊无骄慢分到第13分诸法如意分，共9分，这9分啊给它并为第四段，是证道前的过程与功用，就是说，你开始想修行了，开始想修行了，那一定是有一个必经的过程啊，就是上路的过程。上路怎么用？怎么上路？怎么用功啊？二祖用9分把这个事儿给咱掰开揉碎了说了。然后这就是说修行的办法啊，总的来说就是这第四大段总共是告诉我们修行的办法。你按照这个办法去做，就一定能证道。所以别把明心见性想得遥不可及、高不可攀啊，是我们本分。你修行，你就应该明心见性，别把它推得太高，感觉哎呀，我是薄地凡夫，那明心见性都是圣人的事儿，跟我没关系，那可不行啊。就是人人都有份儿，你就应该明心见性就是咱的本分。就应该明心见性，这一段就告诉咱明心见性的办法，你照这个办法做，都应该正道啊。然后第十四分，前面是第五分到第十三分是第四大段，那这个第十四分是入正道分是第五段啊，初发明心地，就是你通过这个办法，发明心地了，就是明心见性了啊，是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啊？什么是大身啊？在这里讲了， 然后第15分的净土究竟分到第18分说法究竟分这两分并为第六段，就是说见性了，可不是修行就完事儿了啊，那是修行才开始啊，就是怎么从见性到究竟地到最后的佛果啊。这一大段是讲说的这个事儿，整个第六段就是净土究竟分和说法究竟分这两分加一起是第六段，就是怎样你前边明心见性了证道了，那证道了可不是完事儿啊，你这个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啊？就到达究竟地，怎么用功，怎么能到达究竟地？究竟地是什么样的？两分啊，合并为第六段，跟我们交代了这个事儿。然后第19分就是新具足分，这19分是第七段，就讲新的究竟啊，就是最后了，不是说证到佛果呀，证到实地呀，这也不是究竟的。你要心彻底打扫干净，你把这些佛地呀、什么实地呀，你这些你也得打扫干净啊，这才是。佛法最重要、最核心的啊，就是心之究竟这一块，19分是讲的这个啊，就最究竟处是怎样的，最后就是第20分，就如是决定分，这是整个第八段和那个二组，就是把这20分就给它归类啊，归成这总共八大段，最后这一段是对全经的一个总结。也是对大乘了义的决定说，就是最究竟的讲法，最究竟的教义啊，整个不仅仅是对《金刚经》的一个总结，是整个对佛法的教义一个总结啊，就大乘了义之决定。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从这个第四段当中的第九分啊，精进分啊，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开始学。哪个师兄把这个经文，第一段经文念一遍吧。
若有善男善女人，以弘化沙门生命为师。若佛有人于此经中乃至甚是世界之等，他们其所甚多。
好，这是这一段经文啊，二十五给他定为精进分。为什么说是他精进分啊？啊，我们看看二主，就是把这一分。的核心啊，这些就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学段落大意，就是这一段的段落大意啊，看看是啥啊，讲的是啥。凡修行人之不能深入精进者，由于未断我爱与谋利养，遂生热恼二病，以此闻经而信不清净，当远离之。啊，看看我们一句一句过吧啊。就是凡修行人不能精进，就是大部分的修行人，为什么修着修着就像我们现在怎么修着修着就断坐了啊？怎么修着修着疑惑就起来了？哎，怎么修着修着我不修还好，我一修怎么心还乱了呀？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疑问？这样诸如此类啊？为啥呢？你刚开始刚灌顶刚上座，那热情劲儿可高了，修着修着就哎呀。我们东北话拉胯了，这是二指上来就先说我们修行人的毛病，也都大家也都知道要修行，也知道修行的重要性啊，每天全国各地灌顶的也不少，不是为什么就修着修着没前面那个热乎劲儿了呢？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啊？就是由于未断我爱与谋利养。遂生热恼二病啊，原来就是这两种毛病。啥是我爱呀？就是牢牢的认为有个自我，这个我是真的呀啊，对，这就是我们最初中的烦恼，就牢牢的认为身体是我啊，我的房子、我的孩子、我的这个那个啊，这个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俱生的我是啊，就是这就是我爱呀。我爱这个爱，佛法里就是贪的同义词啊。这个爱，我爱就是贪，贪嗔痴的贪啊。所以就是深深的执着于这个我， 引发的种种的，我的这我的那就都来了啊，这就是我爱，就又叫烦恼，这就是我们的烦恼。我们不管是干啥，总是要有一定的目的性，对吧？你看看工作，我要挣的工作好一点啊，钱挣得多一点，对啊，其实对，这就是由我引发的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就这些就都来了啊，这是都是热恼二病啊，病就是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烦恼就是病啊。啊，都是由于这个身体，由于这个牢牢的认为这个我是私有的，这个世界是私有的啊，钱财物都是私有的，
我的，
哎，烦恼就来了啊，这就是热恼二病。但是大家都不修行，就不觉得是这些是苦，这些是烦恼啊，就是认为这是做人不就应该这样吗？是吧？这是普遍的认识。到修行这儿。进入佛法的大门了，就知道这些都是没有一个是可得的。你首先你这个自己哪个是你自己，我们有没有好好问过自己？你看我们这个身体现在看着是有这个色可的，其实里面刹那刹那的变化，哪个是你？前一秒钟的是你，还是后一秒钟的是你，还是我正在说话的这个是我？你没有一样你能抓得住的，都是不可得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我是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幻象，我们就是把这个幻象当成是真的了。由此啊、嗯，就刚才咱就说了，种种的烦恼就来了。那把这种拿这种心态，以此闻经而信不清净，当远离是，你用这种追求世间的这种名闻利养的心态来到佛法里，这就是你对佛法的信心不够坚定，不清净，有染污。就是信不清净，当远离之。
就修行就没意思了。
对呀、啊，你修着修着就对。
好的。
因为你觉得世间那个事儿比修行这个事儿重要，你的信心没有那么坚定，这就慢慢就前面刚开始修行那种热情就容易退失，所以你夹杂着世间的这种名闻利养的心，这种烦恼的心啊，来修行。又不去真正的把这个佛法的教义落实到自己的这个修行上，闻思有或多或少，但是不管是多和少，重点是要落实到行上啊，这才说明你是有效闻思。你不然你道理也，你看现在这信息是铺天盖地的，大家多多少少都能听到一些相关的信息，但是这些道理这些信息这些修行的好的修行方法有没有落实到自己的修行上？这个是个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啊、嗯。就是不管你听了多少道理，一定要落实到修行上，你这个闻思才管用啊、嗯。就是闻思修这三个是一体的，你不能光顾着听，光顾着在那思索不去干，对。那就没用，就是我们知道地图，刚看地图不迈腿，你永远也到不了家。嗯，所以听了这些再多的道理，你一定要落实到。尤其如果你要是带着这种世间的这个名闻利养这种烦恼的心来学佛，这就是阻碍你精进的绊脚石，要远离之啊、嗯，要远离。所以有这种心，他你就不可能一直有着那个精进劲儿啊，你就不认为佛法是咱唯一的出路，修着修着，对，就退失了，是，所以要远离这两种热闹啊，我们才能到这个精进，走到精进修行的路上来啊。我们身边有好多事情，那等我挣了钱，等我家庭稳定，等我小孩咋咋咋地，我再来休息。哎，等着等着，这人就没了。是，这都是要远离啊。这个不是想说干，我们就有点大丈夫那气概啊，说干就干，哪怕我干不成，我先干了啊。别有的事情还没开始修就考虑好，哎呀我万一断做了咋办，我又万一工作又有啥变动咋办，就对，就这些都是妄想，都是没用的，你先干了再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嘛，是吧，有那句话，嗯，车到山前必有路。 你先干了再说啊，就是说这些无用的妄想不用一直在这儿流连流连，先远离它啊，先干了再说啊。所以二祖也说，不清净者未决定也，就是说你这个信心不清净的不清净的人啊，他就是对佛法的信心还不足，嗯，在信这一块还不具足啊。你不能说他不完全信，但是他不具足啊，至少就是说还没，至少没到50%，
半信半疑。
对对，所以他就容易退失。他真的坚定，你像我们是碰之前就碰了多少南墙呀，这头破血流了，这走到心中心这里头来，那就心中心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没想过端坐的事儿，他咋可能端坐呢？对吧？所以说，就对世间的贪恋大过对佛法的追求啊，这个贪恋就是不清净，未决定就是对修行的信心不足啊，没有把佛法当成我们自己唯一的出路，所以不清净者未决定也。四相不离，经不未起，但能离一切相，即名诸佛。这句话是个重点，但能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你看我们听好多禅师也是这么说呀，啊，你只管离相，只管扔啊。老人也经常说，让我们舍放下歇啊，你但能离一切相，即名诸佛，真的吗？对这句话有没有怀疑过？成佛就这么简单吗？是啊，我们整天就是驴是未去，马是又来啊，天天就是这个，那是啥？为啥？就是这个四相不离，你这忧悲、恐惧、烦恼、担忧都随之而来了，都是因为不离四相。四相我们是反这个经里反复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这个我相，第一个就是这个我相不破，你后边三个你就谈不上破，对，你谈不都谈不上。对，财色名食睡，这里处处都是坑啊啊，处处都是坑，处处都让咱就如履薄冰的天天啊。所以你只要是不往解脱上这上走，你这个咱没有出头之日。你就是我们修行佛法，就一定要深深的认识到这点，只有这解脱道是我唯一的出路。所以只有有了这样的坚定的决定性，这个解脱道其实是最容易的呀，师兄们，是最容易出来的，比世间的法容易多了呀。你想想我们在世间做点事儿，你要考虑多少层关系。在佛法你根本不用，你就把自己管好，你就能解脱。你世间法你要照顾到多少？所以修行是最容易的啊！我们这辈子能遇到佛法，真的是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呀。所以大家遇到这么好的法，有这样的修行的机会和时间和精力，就一定要珍惜。我不管我这千座我怎么折腾，我这千座我也得无论如何我也得打完它，就这辈子对得起自己，不用你对得起上师，对得起佛法僧，你就对最需要对得起你自己。所以解脱道才是最容易走的路。你看看祖师爷，但能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我们就禅宗里说，见性即成佛啊，就是这么直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看你信不信，肯不肯信，肯不肯离相。六祖不也说了，前念迷即众生，后念觉即佛。那世间法有这么快的吗？所以我们的毛病都是不肯离相。本来很简单的一个事儿，解脱这个事儿，你看多么简单，就是也搞得千难万难。嗯，
想这些
都是自己这个妄想打出来的复杂。
就是没有妄
想，
我没有。
对呀、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管是哪个法门，都是先把这个妄心先让你歇啊，把这个妄心妄念这些胡思乱想先歇下来啊，歇即菩提。你看祖师，不管是祖师还是佛，都是这么说，都是说的这一个事儿，千言万语说的就是这一个事儿，歇即菩提呀、啊，离但能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就是这一切相不好离，先离我相，先从我相这下手啊，先从自己的开刀。
我相就不能离 神
你这个俱生我执嘛，这与生俱来的，所以这个你不好破。我们修行也是，你起码先破这个粗重的啊，分段，先把这分段我执，就是这个这一辈子这个啊，你先破你。
今生破我相。
嗯，不，这个倒不，那可不一定呀、啊。嗯，不是说先破我相。你先把这个粗重的贪嗔痴先学着先歇啊，那我们的方法就是打这个前座，嗯，我们的方法就是打前座，先明心见性，先解决根本问题，再往下来。经文说，那经文中还说，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那像他这种善男子、善女人，他愿意这么放舍身家性命去布施，那至少他这个明心立心养明文立养这一块已经是消除的差不多，已经是相当做功，不管是用功啊还是修行，已经是很好的了啊。就善男子善女人，这整个这个金刚经一上来，他是对菩萨说的啊，他不是对凡夫说的经啊，他是对菩萨说的啊。所以这种善男子善女人，他已经是能够不希求名闻利养了，你看多舍得啊，恒河沙生命不失。对，我们现在至少我们是做不到这种啊，所以对他们来说，这名闻利养这一块基本是人家是已经不存在的啊。但是然无金刚般若则仍存法界，就你看就他就是这么大的去布施，这么放舍生命的去布施，但是你如果没有智慧，没有金刚般若的智慧在里边，就是你还是有法界呀，你还有布施可做呀，还是有违法呀，都还不到无为。你看你我们也看到身边好多师兄整天去放生啊，做功德呀，建寺院呀，是吧，很忙，但为啥修行上知见上不见转变呢？
他也在追求他的那个功德去吗？
对，就是
作为我放心，我就放好多众生，然后我布施了很多，我才布施，我降了很多庙，或者我就来到了我的福报，他不是在追求
那修法吗？还是
有法可修，有道可成啊，有违法，对，就是说这些固然好，但是他还没往无相上用功，
就是还是没觉得说，哎，这不是就很矛盾吗？这就绕进去了。
对呀、啊，他就不能用无我相的心态去做这些事儿，追求这些，把这个事儿当成追求了，当成我通过我做好事，我改变我的命运，我改变我的收入，改变我的社会地位，他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跟佛菩萨做交易的心态去做这些，那就完了。
佛你就要保佑，
就是心里一个我的还是一个我的，是不是？
对，其实背后是一个大大的我，虽然他做的是好事，但是也是一种我执的心态在做这些好事。为啥他你看用恒河沙生命去布施，对，
舍掉了他很傻，
很合适啊，嗯，
对，好多
生命布施，生命去布施，对啊，还是心还是不清净啊，还有好啊，善呀、啊、功德呀、啊、
用这种去
你执着这些，它也是染污，虽然这些执着是听起来挺好，但它也还是染污啊，也是心未清净，实相难显，就是心里头呀不干净，没打扫干净，还是在做有相的功德，所以你就很难见实相，很难就是跟无相跟无为感通。所以你看有些人忙了一六十三招，结果一说之见，不说之见挺好一个人，一说之见全是一张嘴全是有相的东西，
全部打扰我做了
对，我做了这个，我又帮了那个，你一张嘴一听他固然是好事，一张嘴全是我呀，全是我在干啥干啥干啥。所以老人得再三告诉我们，学佛第一是知见证，不是你做了放了多少生，做了多少好事，第一是知见证。如果有般若的金刚智慧在里边， 你做多少好事，他不心做完他就分，他不没有那个我在里边，这就是跟实相相应啊，他不用强调说
我做了啥，
对，
你做了什么知道什么，
是
啊，你自己那个。
我们不是说不让大家去做这些好事，是可以做，但是别执着，别留痕迹，别以为是真的是有个我在做，也别以为这个事儿是实实在在有这些好事，有这些功德。你看后边这佛的经里，无我相，无人相，嗯，无受，对，无相不失，这个是最大的，嗯，所以你这心未清净，就很难见实相，很难明心见性，那也还是未离热恼呀。你就是把这些事业做得热火朝天的，也还是烦恼。
天天诵经
忙一辈子，
对，
还是一场空，倒
是。因为你不是奔着开智慧心，你看我们心中心上来就告诉大家，愿此生速开智慧，先强调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不开智慧，你这些好事它还是烦恼，还是执着，还是不清净，还是实相难显。这就是我们为啥，就是它根本问题没解决，自见问题没解决，所以这个烦恼你暂时可能就是做好事的过程，暂时烦恼会给压服住了，但是一真的遇到生死关头，真的遇到这些巨大的诱惑的时候，你能不能站得住脚，能不能不动摇，能不能往无相上靠一靠。所以为什么我们总说事儿上练，事儿上练，嗯，你有没有，老人也说你有没有真的明心见性，你到事儿上去验一下就知道了。所以你有这些不清净的心，做这些功德，祈福不名为圣，二主告诉你这些福德不是最究竟的，嗯，不是追究这个，尤其我们是初初修行的人，不要往这些事，不要去追求去做这些事儿，就随缘随分，随心随力的去做，赶上了我做啊，做完就翻篇儿啊。如果一味的追求这个，我一定要做多少功德，我一定要干那个干那个，这个福德不是究竟的。你看二主就告诉七福不名为圣，因为你没有离开热闹。你还是用只大大的我在做这些所谓的好事儿、善事儿，你贪着这些功德，都顶多是人天福报，跟解脱没关系呀、啊，师兄们，嗯，一定要警惕、警醒自己，时常的提醒自己，那啥是最胜的福德呀？这个福，你看他是恒河沙生命不失，都不是最大的、最究竟的福德，那啥是最胜福德呀？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祈福甚多。你看看，不用你把所有的经典都学完，你就这个金刚经里你能拿出一行，拿出四句来，你为人解说，自己也照经中去做了，你也能把经里这个意思啊，无相的意思跟大家说了，比你恒河沙生生世世不失生命的福德都多呀，多的多的多，多了去了，我们就懂了，多了去了，是吧？这才是真正的究竟的啊！所以我们在修行中一定要往无为的、无相的路上去走，有相的功德你做不完的，也做不完，跟解脱也没关系。要抓重点啊，修行不管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都抓重点。好，这就是这一段的经啊，就是义这一分的义，整个的义理啊，对。然后后面这个就是二者的一个注释，注释它基本就相当于我们名词解释啊，解逐字逐句的啊，看看你哪里有不清楚的地方啊。注释，我们看看二主的注释，这一段是第三次较量功德，你看看这个经里头，到这儿已经是第三次了，后边还有第四次，前面两次啊，第一次较量功德是那个在前面那个须菩提于玉银河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你看这第一次较量功德是说的这一段，你世人所得福德命为多否？我们万千分之一也做不到呀， 嗯，你看他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已用布施，世人所得福德宁为多否？多不多？啊，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这是第一次交两功德，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让我们往这个无为上，往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上往这上使劲儿你别往那个功德上，因为我们太着相了太着相了。你看，
说佛是这个
人，
就是他们都着重那个向上。
是啊，
向上
去做
发财。
大家都认识不到般若的可贵性、重要性，所以先往这个名闻利养上，就是撞了南墙，撞到头破血流了，才知道回头了。有的也还不知道回头，回头的还是少数就解脱道上，从古至今都是少数人走的路。所以你看，第一次是三千世界的七宝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用布施，你看看这个得多大的福德，多大的福报啊！第二次交量功德是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一遇云河，四诸恒河沙宁为多否？就是这么多恒河沙数的这个布施这都是我们遥不可及的以这么多恒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用于布施，这个德福多不多呀？最后世尊都是要落到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你看看，还是说往无相上引导我们，你这么大的这个布施，这么大的功德，你都不如受持金刚经的四句一行四句偈为他人说，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佛这个经讲的这些里边说的这些道理落实到自己的修行上，比你做这些功德的福多得多了这还是第一次，其实较量第二次较量功德是以此恒河沙数之恒河，各个恒河之沙数以不可衡量，何况这么多世界的三七宝我们他这种布施，我们已经是遥不可及的。尽管是这样，他就是做到这么广博的布施，也不如受持金刚经里的依思俱寂说来说去就是说我们众生贪着利养，是生命太重，故难精进，都是把自己这个身价性命看得太重了。修着修着，为啥就是一直不能持续的精进？都是因为这贪着这些世间法。即今言舍生命如是之多这个就是第九分的这个注释里头。对对，就是这今言舍生命今言舍生命如是之多，其富有懈怠利养之可说然成佛之圣因甚多，其福德性未可直以为空也就是你看看不管是第一次前面两次较量功德，还是这一段里的这个较量功德，都是能放舍生命，这么大的放就是布施的心，你不能说他还是有这个名闻利养的其富有懈怠利养之可说，但是成佛之圣因甚多成佛之因不仅仅是做布施不仅仅是只有布施六波罗蜜这六条路都可以是成佛的因，其福德性未可直以为空，就是尽管他做如此多的布施，但是他没有，他只是做相上的这些福德都不如明心见性，都不如解空。须菩提就是解空第一对空性的认识，他在佛的十大弟子里，他是解空第一 啊，所以这部《金刚经》也是须菩提起问，福德和福德性啊，这是两个事儿。一个前面我看二主说了，就是福德有二，第一个是福德相，即世间七宝多珍及名利恭敬者是，但是是世福，就是世相，我们是事业的事啊，事相上的这个福德啊，它不是那个礼福，不是礼啊，就是空性啊，我们就用佛法的词儿吧，空性上的啊福德。所以有相的福德，你做了再多啊，你不肯放下，不肯歇，不肯往无相上走啊，还只不过是人天福报而已。二主这个注释里边也说，我们往下一句一句看啊，就是切舍生命，徒苦身心，不屈菩提，终成有漏，故不如世居即为圣。为什么说他这么大心量去布施，无量劫来的布施，你尽管是这些有相的功德做得多，但是你不往菩提这条路，不往这个无相这条路上走，还是有漏之因呀 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么恒河沙生命的布施都不如世居即为圣，都是大家啊不肯无相。所以此金刚般若波罗蜜多，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者，乃最上第一稀有之法，但可自信自悟，为佛与佛乃能正知，非捐无量七宝可求，亦非舍无数生命可得，必由精进而得。看看怎么能知道，怎么能达到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怎么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只有自信自悟，不是你捐无量的七宝可求，也不是你舍无数生命可得，一定是自己的精进修行，你必须自己亲自去证这个事儿，哎，才行啊。所以还是要精进。然得亦无得，得此无得之德，在自性虚通而已，岂可着言语、音声、文字、形象以求者哉？到最后你这个法见也得舍，就是你前面把我执舍了，这就是这佛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最后这个法也得舍啊，非法舍了，你这个法也得舍呀，就是我们上了岸，你这个船你得扔呀，你不能背着船上岸呀，对呀，那也不行啊。所以得此无德之德，在自性虚通而已。啥叫自性虚通啊？就是你有自己有没有道自己知道，不用问别人，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看看我们老师答疑的时候，好多事情明戳戳和暗戳戳的问老师，我这个是啥不，我这个是那个不，老师说我偏不说那句话，是吧？大家总听秦老师答疑，大家就比较熟悉老师的风格。你自己有没有明心见性，你自己证没证到，你想让别人的嘴巴来说，就是你吃饱了饭，你吃饭你问别人饱没饱，就是这个意思。哎，你得，这是冷暖自知的事儿，在自性虚通而已。
自己要自己知道的事情，你干嘛去问别人？
对呀、这本来就是如实知自心的事儿啊，你要靠别人来证给你当证明吗？
你吃饱了没？
对呀、你自己吃饭，你去问别人饱没饱，是不是画蛇添足啊？这一看肯定是没吃饱的人才干这种事儿，知道吧？是。所以老师常常就说，我知道你要问啥，我就不说。所以岂可着言语、音声、文字、形象以求啊？不是在这上，不是上老师那讨个道理，上老师那给你盖个章，不是我看了几个经文，看了几个公案，我就可以了，我就行了，哪是这么回事啊？故云实无少法可得，名阿耨菩提。必须得皎洁干净，你必须得一法不立，一丁点的知见都不能建立，都不能留存，知道吧？就是无有少法可得，这 勉强给安个名叫阿诺菩提，这才是正道呀。你有一丝一毫的法见在，都不明正道，且于此中即般若波罗蜜亦不立，无物无人无佛。你看在这个修行的路上，你到最后了，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个大智慧，无上的智慧，跟佛一样的智慧，你都不，你也不能立啊。佛都说我说法49年，我未说一字。你看人家自己扫得干净吧。你看老人，咱老人在律论里说，最后阿姨阿谁见于开口来，这都是大祖师佛菩萨，你看都是这么个说话法啊，无物无人无佛啊，都后边必须得扫荡的干干净净，这才是佛法，这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谓大千沙界海中鸥，一切贤圣如电佛，就是佛见也不能存，也不能立啊，这些到最后你都得打扫干净。故知微尘世界32相横洒神明，乃至40句等皆属假名。二祖自己又把所有前面这一大段又自己又也扫了，扫掉了，就是佛法到必须皎洁干净，必须你一法不立。所以我们是自己就能检验自己，你修行有没有到什么程度了，不用去问东问西，你就问自己，我还有没有执着的地儿，我还有哪儿我还放不下，这用问着去用问别人吗？自己心里不知道吗？这一段啊，就精进分算是讲完了，看看大家有啥要讨论交流的没有，我讲的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再看看哪还有没有。我们今天说学的这一段就是二祖告诉我们为啥不能精进，为啥不能持续的精进呀？啊，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时候想想金刚经啊，你看看佛祖那个佛告诉咱，你哪怕你受，你就说一行，哪怕就说4句，哪怕就说4个字，你把这句话落实到自己身上，然后你还能给别人说一说，这个福德甚多呀。别想那些没用的啊，如果发现自己打妄想，想想金刚经，想想随便找一句提醒自己，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即不明菩萨，是吧？嗯，这就是观照啊，这就是观照了。因为为啥这么强调这个般若呀？因为只有般若才是成佛的资粮。你做这些人天好事、善人天福报，它不是成佛的资粮啊，只有般若才是成佛的资粮。你看我们六度万横啊，那都是要以般若为先导，所以不管是世间的事儿还是出世间的事儿，你没有资粮你都不能成就，是吧？修行也一样啊，没有智慧就等于我们没有钱做生意一样，没有本钱。般若是我们成佛的本钱，知道吗？对，那二祖也提醒我们，如果忘却自性般若，你忘了自己这个本有的佛性，你忘却了自己本来是佛，你在这个地方你站不稳脚跟，就像如看人吃饭自不能饱，你就光看着别人吃饭，你肚子饱不了你自己的肚子，你光看别人吃饭了。我们看看二祖这一段的注释，佛说至此已将金刚圣义全盘披露，以不着一切相即得实相，与佛何别啊？还是上面那一段说的，但能离一切相即名诸佛。这里说以不着一切相即得实相，与佛何别啊？就是这一句话的又一个说法，能信解受实者，即是无上微光，最上为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名佛出世可也。所以禅宗总是强调见性成佛，见性成佛啊，说的就是这个。你但能信解受持，你真的相信佛说的啊，般若是无上甚深之法啊，你只有用般若智慧 才能成佛。你这对这一块必须深信不疑，你只有往这上使劲儿，这就是无上的微光，是第一稀有之法，这就是佛已经出世了，不是那个金闪闪光灿灿的佛来了。你自信的心花开放了啊，智慧显发了，这就是佛呀，哪还有另外再有一个佛呀？是殿上的那佛吗？就是自信般若，这是最可贵的，这就是成佛呀。你这把自己，我们为啥要大家打千座，为啥说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你都要一门深入，都是让你把自信的智慧啊，给它显发出来，开发出来，都是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一定要记住，不是外来的，都是被这些贪嗔痴给遮盖住了啊！修行就是把这些贪嗔痴去掉，它自然而然的就显了，它你不用再另外加啥个东西啊！它不是你修来的，不是通过外边谁能帮你去除掉的，都是自己的事儿。所以你对这一点，对般若智慧能肯深信不疑了啊，能认为这个只有般若，只有般若，只有明心见性才能让我们解脱，对这一条不再有半点怀疑了啊，这就是佛出世，这就是第一甚甚稀有难得。所以你看悉菩提也喜极而悲啊，发挥此一大义论，以表其所亲证而为大众说。这也是须菩提听佛这么开示，感激涕零啊！啊，他就是我把这么甚深的道理，告诉我们大家，和盘托出，一点没有隐瞒的，完完全全的告诉我们，你只要按他这个啊方向，按他让他照着他佛指给我们道路去走，你这必定就成佛啊！明心见性就是咱的本分啊！夫眼耳能闻。其非右眼可知，深解意趣者，通达实相也，信心清净者，绝无丝毫疑惑之见，存于其中也。就还是说的，你真的对佛说的这个信心啊，随佛说的这个见地啊，对佛说的这个般若能深信不疑啊，你就不会着相了呀。你一发现自己着相了，一下再回忆想想佛说的这些啊，让咱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想一想，马上就回把自己拉回来。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深解意趣，就是真正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必定会通达实相。这是本身就是在往实相的路上已经是在走了，这就是真正的精进，这是真的修行。不是你做了多少功德是修行。实相非相，云何有生？曰第一义说，此一切法无生，即真如实相之际啊。实相非相，就是说这个佛性啊，或者是说这个自信啊，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啊，它是不可得的。它不是说你有一个什么可以描述、可以概念化、你可以定义它的这么个有形有相的东西，能让你捞摸着它的，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实相非相，非相就是无相呀。所以这就是佛法的第一义啊，佛法大乘佛法就是说的一实相印，大乘佛法的法印呢就是一实相印呢。那实相是啥？实相是非相，我们就可以说这个非就是无啊，实相是无相的啊，佛法是无相法，是无为法，是无我法。你看看说了这么多无，它不是有为啊，不是造作出来的，佛也不是你修成的，是你本来就具足的，本来就有的，这是第一义啊，这是佛法的究竟教义的终极教义啊。所以这才是真如实际之相，这才是真如实际之相，就是实相啊。那从第一义说，就是说我们从出世法的角度说实相无相，那你对世间人你怎么说呀？约四谛说，那我们毕竟还是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还有这些柴米油盐呀，那工作也不干了，孩子也不管了，那能行啊？所以从世间法的角度说，你不能断灭，你不能 把无相说成就是空的，把这个无说成是空，无空的没有的，这就是又落到断灭去了。就是有和无你都不能落，知道这个世间这个贪嗔痴啊是不好的，那你世间的这些，那我啥也不做了能行吗？这又是落到无这头去了。哎，就是有和无你都不能走，都不能落，这才是又这是一个假名，这就是安个名，这是实相啊，这是佛法说，它是所以佛法它是通达世间法啊，出世间法的。若觉信诸法无生而不坏假名，即相而离相，即生灭而正不生灭，是真信解受持者。那啥是真？我们整天说要信解受持，啥是真的信解受持啊？就是不坏假名，不坏世间法。佛法不坏世间法，你该尽的责任，该尽的义务，该做的工作，你哎都要去做它，都要去完成。可能应该我们应该比别人做的还更应该好，所以就是在这个五浊恶世我们才说解脱，如果没有这么多苦我们没必要说解脱了，解脱啥的实实在在的是吧，说什么解脱呀，就是因为五浊恶世这个苦啊，就是从地倒还因地起，就是我们像在平地上摔了一跤，你在平地上摔的这跤你还是在平地起来呀，你还得在地上起来，另外有个起地儿给你起来。所以即相，这就是即相而离相，就是在五浊恶世中我们才说解脱，正是对着有生死我们才说的解脱，这是真的信解受持。所以不能是仅仅在字面上去理解这个信解受持，一定要是做到啊，才是真的信解受持。就是禅师说的那句，有即是无，无即是有啊，若不如是必不虚守。所以世法和佛法它不是冲突也不是矛盾。此段重在离一切诸相及母婴诸佛二句，这是二祖又给我们画重点，就是这一句话这一段的重点就是在离一切诸相及名诸佛。夫离相及佛可耳，何又曰及名诸佛呢？二祖讲东西讲的细呀、啊，那离相就是佛了，这又为啥及名诸佛呀、啊？就是怕我们又找个佛像啊。哎，就怕你单独，我就认阿弥陀佛，我就认这个药师琉璃光诸佛，我就认观音菩萨，那能行啊？哪一个是实有的？哪个不都是应众咱的众生的机而显现的？你又把这个又当实了，所以不让你着这个佛字啊。又曰即名诸佛，就是以佛一假名，只许有佛。仍未离相故也，这个佛呀观音呀四字啊这啥的，这也是假名安立，也是一时的硬化之机，用完了就像咱刚才不是说你过河了你都上岸了，你还要你这个船还一直背着，那能行啊？所以也不行啊、你这个佛像佛名是最后也得扫掉啊、须菩提分现在闻佛所说，与若当来世二见，仍未离我人众生受者，此正恐世人有此分别耳。看看前面须菩提说啥，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岂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世人则为第一稀有。我现在听，我在佛跟前，我听您这么老人家这么讲，我是深信不疑的啊，我是肯定深信不疑。那到后边末法众生了，他还能像我这样信解受持，那是第一稀有，太难得了啊！为什么呢？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期的众生，如果能接受般若智慧啊，能接受无相法， 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大家都不是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善根呢、啊、所以要深信自己一定能够成佛，不用怀疑，你只要走在修行的路上，这施工早晚成啊，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所以不用担心啥，不用有那么多顾虑，你只管耕耘。所以须菩提啊、跟佛这么说也是坚定我们的信心啊，坚定我们的信心。所以你看佛也说故以第一稀有许之，你看看给我们打气啊，鼓励我们呀、啊、这都是。所以说虽然是末法，但是也并不是没有解脱根性的人，也并没有就是也并不是缺少这种有般若智慧的人啊。所以佛亦众许之曰如是如是啊，就是佛也是为了鼓励那个我们修行啊，说确实是可以的，虽然是末法了，但是这个佛性没有什么正末之分，你只要肯用功肯精进，明心见性是指日可待的，所以大家只管用功。这个无上甚深微妙之法呀，就是佛所说的法呀，贵在信解成就，而信解贵在决定不移。就是说佛法你首先要相信，你首先要相信，你去愿意了解它，那由在这个基础上你要坚定的行持它，你相信了你还要去行持，这才能测了根源，威力无上啊！你真正的只要 去做了这个道验啊，修行的路上你自己心态有没有改变，知见有没有扭转，你自己就有比较了，自己就知道了。尤其像我们心中心的啊，你打完就是百座之内你都有非常明显的变化，所以咱就只管奔着明心见性去啊，奔着明心见性去，就是解决根本问题，就是测了根源，威力无上。所以你只管奔着明心见性去，你只管往无相上去，就没有这些恐怖啊、担心啊、是挂碍呀、啊，是吧？因为你是真，你在实践这个照见五蕴皆空这条路上的。你看观世音菩萨，对呀、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呀，远离颠倒梦想，对吧？嗯，所以你就照着咱就照着这条路走就行了，你不用考想东想西，想多了都没用，都是妄想，都是打妄想啊！就是世间的事儿做完了就翻篇，也没有我在做事的这个我，也没有我所做的事儿，都是不可得的。你是这样，你看你真的是这种心态的话，不管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都好办了呀，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不然你今天有工作上好坏高低这相啊，家庭团结和睦这相，每任何一个拽出来都能给咱困住，那我们用这种解脱的心呢，用这种无挂碍的心态呢，用这种照见五蕴皆空的心态去看见看待这些，不管是看这个世间法佛法也是一样啊，都是不可得的呀。你用这种心态来修行，那就是轻松加愉快呀，哪有那么多啰嗦，哪有那么多担心呢、啊、咋可能断作呢，是吧？所以测了根源，威力无上，故无进步啊，把这个根本问题这儿根本知见这儿解决了，就没那么多挂碍了。所以与不识不知而无进步者不同啊，我们这个无挂碍无担心无恐怖，跟这个完全不知道佛法是怎么回事，完全不知道解脱是怎么回事的人，他们的无惊无挂碍那就完全是不一样，可以天地玄隔啊。所以佛说故名稀有，但又何名第一，这是解释稀有啊。第一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盖以一切以法身为大，没有再大过法身的，是法身是遍一切处的。我们心中心的明心见性，也就是也是要先证得法身，法身是最大的，法身由此成就，这个词就是啥呀，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啊。证法身就是要靠智慧去证啊，不是靠这些 有这样的功德，无量的布施去挣啊，没有一个能跟这个法身的比，所以又称法身是第一啊。前面是讲了稀有啊，这是说又解释为什么说法身是第一啊。啊，故曰第一，若曰第一一说，即非第一啊。这佛还得扫啊，你看说完了就扫一下，说完了就扫一下啊。你不然一说你法身为大，好，我老厉害了，我能证法身啊，那就从第一一说，即非第一，你也别执着这个稀有啊，第一啊，也别执着。虽然我们知道它好，但是好也别执着。以无生灭成坏前后来去，谁为第一耶？都本不生灭的东西，本来就没有前没有后，你说啥是第一稀有啊？那唯曰四谛说，不得不存思假名。那为了方便呀，方便接引这些对佛法生不起信心的，方便接引这些还没开始修行的，你得告诉他佛法是第一稀有难得甚深啊，你就得拿这些词儿哄他们呢，是不是？咱不也是这么被哄进来的吗？进来之后也是要知道这些也不可得啊，这些也不可得。所以世尊教人以般若扫除一切见，谁说谁扫。你看二叔这，咱一看这一说这话就知道开始扫了啊。扫至最微细之法见时，并金刚会意不立，就是这个金般若波罗蜜你也不能立。这是无上，是无等等，有不喜极而泣泪乎啊？就表示欲咱能。这辈子继续修行佛法，遇到佛法又遇到这么好的法，是深知庆幸的啊！这是对佛法难能可贵的一种喜极而泣，绝不是情见上的世间那种情见上的啊那种喜极而泣。这二主有时候也得哄一哄咱，不然总是少的，都是咱最后这是鼓励咱修行的，就是说明告诉咱佛法的难能可贵。嗯，咱今生就是哭着喊着也得修出去，知道吧？这千座必须得打啊，必须得完成，一座也不能少啊。金刚经说无人相，无我相，谁说谁闻？这个人还挺会问的啊。你看你金刚经，对呀，啊，无人相，无人，那谁说啊？这谁说谁闻呀？哎，挺会问的这人。你看我们看老人咋说，只是无相，不是无说，不是无闻。嗯，那二主那悟心明第一句咋说的，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寥寥觉是不着见闻啊，不是说没有见闻，是不着啊。我们说的无相也是说也是这个意思，一切没有就断灭空了啊，就是你啥都妻子儿女也没有了，工作也不要了，那就是断灭空了。所以常住真心无相，犹如虚空一样，因空故一切东西都能容得下，法身犹如虚空，但不能住在空相上，一有一住就有落处啊。你看看，就是这个地方是我们大家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尤其是在平常的做具体的事情的时候，特别容易检验自己，看看有没有住，看看有没有住到事儿上，又有没有住到又某个具体的人上，都是可得的吗？是不是自己有的时候纠结呀，翻不了片儿啊，就想一想，这就是观照呀，师兄们。刚开始初可以这样，后边就是本来就是没有的，都是不可得，再大的事儿也不可得，所以。你不能落到断灭上，我们说不能落到常见上，你也不能落到断灭上啊，就两头都不能落。包括我们说法也是，老人也说，你看一有知见分别就有落处，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不好的啊，这个老师好，这个老师不好，在身边看到太多这样的，所以不管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要时常检点自己。有没有落又落上去了，又着上去了，这个心它本来就是像虚空一样，你什么都能，你看你为啥咱说地藏菩萨那么了不起，你看它就像大地似的，鲜花美女也在上面的，屎尿粪堆也在上面，它不说它我只要好的不要不好的， 我们世间人的心态就是我只要顺我意的，我不要不顺我意的，这不都是拣择吗？这不都是分别吗？你这个苦啊，这个轮回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一发现自己有落处了，就提醒自己，哎呀，怎么又着上去了？我怎么又粘上去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观照。所以观照它不是努着劲儿的要守着个什么，不是的，就发现自己粘着了，执着了，又不翻篇了，这个时候提醒自己，这个提醒就是观照。所以老人也说，所以最后就以无说无闻来破言说的执着，归于无相灵妙活用。不仅仅是金刚经是这样，你整个这个佛法，那佛也到最后也说了嘛，49年未说一字啊。下面是老人大手印里边关于这个的。金刚经云，无我相，无人相，无我相谁骂谁，无人相谁骂我，谁骂谁，谁骂我，二者都不可得，都是空。这就是我们世间人常常纠结的事儿。谁说我一点不好了，哎呀，我这纠结了，没完没了了，哎。他假若侮辱我如何如何，我认可无我，他骂如风吹树，过去算了，无人相，无我相，空不可得，这就是无生法忍。所以无生法忍也不是什么高大上啊，就像我们说明心见性，就是都是我们的本分，就是你就应该明心见性，生而为人，来这一辈子这种人生就应该明心见性，不是让你来吃喝享乐的啊。无生法忍是真正认可了宇宙人生的真理，明白了所谓大千世界都是假象，根本没有生没有灭，一切东西都是我们自性妙用的显现，一切都是因缘生，都是因缘所生法啊。我说即是空，是空的，了无一法可得，哪里有生？没有生说什么灭？哪里有灭？一切都没有，你忍个什么？再说一遍，忍辱者不是忍耐，忍者是认可的啊。古代是这个忍是通认，它不是忍受的忍，它是认可。心真空了，真服帖了，无增就是忍辱行，好坏由它去吧啊。尤其世间法，它好就好，坏就坏了。你大不了你就是奋斗个也就奋斗个七八十年，多说了，这还是。还是把心还是要用到解脱上，这是真正的出路，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后边这两段解释大家念一下吧，你们谁念金刚经说信心清净则生神，老人的这个心经绝印里的念一下。
金刚经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所以佛是涅槃相给众生看，这是真心要用的想象，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事相，不要随心进转，不要妄动，妄心果然不动，实相就相强。
你看这是明心见性有那么难吗？实相现前有那么难吗？不难啊，明心见性不难。再往下读啊。
第三是忍辱，并不是说我们要发火来硬压制自己，把这口火气忍下去，不是。那样肝火旺会生病的，那怎么办呢？要观空，一切都不可得，连我也没有，既无我，哪有人呢？是辱啊，哪有辱呢？没有我，谁能是这个侮辱？如果观察，即如《金刚经》所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色者相，无人我。汝从何来？即无人，又何须忍呢？不忍之人，是为大忍。因为一切都没有，一切色相都是因缘所成，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为一切事本身没有，都是因缘相聚之后才有的，所以就不要再去着相了，不着相。那么你心就空了，心空了，也就没有了。
你看，老人，不管是祖师啊，还是佛呀，说来说去都是让咱心空，没别的事儿啊，就是让咱心空。有形象的，有形象，32相80种好嘛，这就是果地佛的外相。
对呀，我就是这样。
但是你要认证可就完了呀，那个经理也说了，转轮圣王也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呀，那是佛吗？
玩所也算接触什
么我反正读
对
我又是读
可以可以，你就是说刚开始不理解的地方你可以先放过，就不用去非得给它抠出来，你对对对对，你先读着，最主要是实修，你有时候修着修着你修，你现在是多少座？
900多座
了，你有的时候你打300座和打500座再去看同一部经，你的体会就不一样了，领会的也不一样了。为什么我们说这些经典还有祖师的这些教言就是常看常新，你每次看都能发现自己，哎，我以前怎么没觉得就是对这个地方理解会这样理解，对，你是都就是为啥经典之所以经典就是常看常新呢，随着你修行的不同程度你再回过头就去看同一部经同一段解释，你都会有不同的领悟，这就是实修的可贵，所以我们心中心就是特别强调实修，就是你要打坐呀，你要确确实实的打坐，尤其千座之内呀要多打打呀，你不能就是一天2个小时马马虎虎的就2个小时就完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坐下的观照啊、嗯、我们一直说打坐是住行，观照是正行啊，你哪个法门也其实也离不了观照。观照就是慧呀、啊、就是慧呀、啊、智慧。习六你是900多座你是千座快混完了是吧快胜利了是吧没有千座是有具体的数字的，但是千座以后就还是要观照，观照是正行啊，不是说打完千座你就解放了我就放飞自我了那不行，还是要观照啊。
是因为我打这个时候确实走了好多弯路，
不怕走弯路你能回来，
就是杨老师也那个这样子的，以前我就像真的像你说的，比如我像我的一项我就是哎呀我就不上行动心，我就感觉是你就是你就可以动手可以可以
啊，
没上过心动心
那现在都900这不也900多座了快完事儿了，千座
这个就是遇到你师傅，然后他天天追着我经常我就是干上班就逛了当做完就上
了，对这不也就过来了也得打完了
也会打完了，
对呀、啊、还是得实修，你六字明你自己，你像你自己就应该有体会的力量，去六字明的力量绝对没有行中心的力量大。
六字明是上课也大概1年多的来
嗯。
但是他那个就可以不打满2个小时，然后我有事可忙我就。
对呀、啊，我就是想偷懒，我才修的心中心啊！我也修过其他的，都坚持不下去呀、啊，累得要死。嗯，我心不行，我受不了了，我到心中心这儿老实了。对呀、啊，是，也确实是，嗯，就是在开示悟入佛的之见这一块，力量确实大。你不知不觉你的时间就转变了，
所以祖师大德的一个慈悲哈，叫我们不要断咒。
对你看看
断的话断断续续修的吧，就像煮开水一样，嘴巴要开要开了又放弃了，嘴巴要还没开还又放弃了，
对对是
所以很难，
祖师
气要多打气，打气也是很大的，
打气不是必须，但是主要还是平常的用功，心中心就是平常的用功最主要啊，就是尤其是坐下这个观照，别一2个小时完事下坐就放野马，老人在多少次强调过这个，你22个小时放野马就全指望坐上那2个小时不顶用的。再一个就是你迁坐以后你就是别马上就停，多再多打打，
就自己一直打下去，
嗯，也不是要一直打下去，你就看你自己这个坐上坐下还有没有区别，如果坐上坐下差别不大了可以不打的，也不是心中心的坐不是让你一直打的，
坐上坐下一样是什么意思，
就是心态呀、啊、遇事不看看，就是为啥说事上练呢，看看到做具体的事上心里还有没有执着，还有没有翻不过去的，如果还有还不是心还不稳，总是放冤嘛，总是跑，总是跟着这个妄心走，那你就还是需要再打打坐，说什么难说什么易啊，这都快打完千座了，
没关键断的，
所以这个你牵住那祖师的书看的咋样？没看过，还是要看一看。像你这种就应该看一看，就是看跟祖师，我们看祖师的书，为啥要看祖师的书？看佛经的经典呀，就是对照自己的知见呀。不是说有时应该，就像他这种就应该看一看，因为他对，他这个理论上，他这闷着头打了900多桌。我们二祖的《金刚经》还有个白话素译，就是没那么文言，你可以看看那个。还有《金刚经》总说，老人没有总，可以呀、啊，那个视频呀、啊、是基本上是看不完的，那接近300集呀、啊。你还是看，你把这几本书看一看，就是至少要过一遍，就是900多座了。你就是这几个比较重要的，像二祖的这个心经纲、金刚经观世，还有圆觉经觉引，老人的心经觉引，这个几个是应该看一看的。你看，像你要不看二祖的这个金刚经这个观世，你有些深意我们根本就想不到，你理解不到那一层。你就是看了祖师的解释，哎，再结合自己平常对这个自己的理解，哎，对照，这不就是纠正知见、矫正知见了吗？你光闷着头，你就对呀、啊，你就像那个你光走路不看地图也不行啊，万一走错了呢，对吧？还是祖师的这些比较经典的解，就是文章还是要看一下。你现在你看这个《金刚经》，你。有的时候你这今天讲的你能记住一句两句了，其他大多数还是会忘的，所以就不时的翻一翻，对自己的一个矫正自己的知见还是有帮助的。